讲到第三个问题，解释心意时，刚才讲到意哈，那意呢是作为时升起的精神源头，在阿赖耶识没有提出之前，意的作用就相当于阿赖耶识的作用，意根的作用就相当于阿赖耶识的作用，所以在十八界里边。除了意识以外还有意根，以意根而生意识。那么下面我再解释，心，心是积极滋长的意思。当我们前六识在活动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着六尘境界，当我们六识在沿这个六尘境界的时候啊，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就会投射下一种影像，那这个影像呢，它就会落到我们的心里边，那我们的心呢，它就是这些影像的一个积累，我们的心啊就是这个影像的积累。所以当我们的六识对外认识，越认识越多，你的内心的积累啊就会越来越丰富，你的内心的积累啊就会越来越丰富。那这个心在唯识学上，那么就把它称为是第八识。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它含藏着无始以来的生命的信息，所有的经验，所有的记忆都储存在阿赖耶识里边。那我们这个三种东西，心、意、识，识的升起它是以意为精神基础，那识在认识的过程中，它又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投入影像，识的认识越多，内心的影像就越丰富，那这种内心的影像呢，它又是作为我们的识认识世界的一种认识的基础。所以后来的唯识学上对这些问题啊都有非常好的说明，比如说种子生现行，现行心种，唯识学对我们心理的一些东西的解释啊，真是讲得非常的好，讲得非常的透。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课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种子生现行，现行心种子的一个过程。我为什么能讲这些呢？因为原来我的心里边有储藏的许许多多的这些佛法的关于心理学的种子，当我把它讲出来，就是一个种子生现行的过程。但我每讲一次，我的这些知识又进一步得到一种强化，认识又在加深，又在强化。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现行新种子。我现行的同时，但是呢，不是说我讲完又没有了，我讲完或者变少了，而是我每讲一次，它就会加深一种记忆，是吧？加深记忆。那么这个加深记忆的过程，就是一个现行，它又兴起成种子。昨天上课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讲过，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种子啊，它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对财富的执着，对感情的执着，对家庭的执着。本来你没有家庭的时候，没有感情的时候，没有财富的时候，你没有这一方面的执着的种子，你也不会因为财富的问题会给你带来伤害，你也不会因为家庭的问题给你带来伤害，你也不会因为感情的问题给你带来伤害。可是你有了这一份感情，有了这个家庭，有了这一份财富之后，在你的生命中啊，就种下了这个对财富执着、对家庭执着或者对感情执着的种子。而且你在生活的过程中啊，你不断的对感情啊或者对家庭啊，你不断的熟悉，又不断的执着，不断的熟悉，不断的执着。那么在你的生命里边，这个种子啊，就会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它甚至在你的心灵里边啊，从奴隶到将军啊，原来本来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但是后来呢，它可以支配着你的所有的心理活动，甚至你的心王也要跟着他。当我们一个人你在爱的时候，你的整个身心可能都会在爱；当你在恨的时候，可能你的整个身心都会在恨；当你在嫉妒的时候，你的整个身心都会处在一种嫉妒的状态。这就是说，这种嫉妒的心所也好，贪的心所也好， 爱的心所也好，还是恨的心所也好，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长期把它培养起来的。那这个培养的过程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你每现行一次就是往这个种子上啊又加了一点肥料，每现行一次往种子上又加了一点水，每现行一次就加了一点肥料，然后它在你的生命里边就茁壮成长，很可怕的不好的种子啊，你把它培养起来很可怕的。所以啊，真是很可怜人啊，有很多这些烦恼啊，奴役的不得自在，不能自己。这世界上有很多人自杀，因为财富的问题，当然更多的是因为感情的问题自杀。那么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种子它左右了你的整个身心，使你没有一颗平常心，使你没有一颗平静的心。那这个讲的就是心意识三者的关系。那下边第四个问题，唯识学对心的分类。今课呢就往你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熏习多闻熏习这种佛法的种子啊，这就是在改造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只要这个种子熏进去的，它将来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作用的。现在虽然作用好像不是很明显的，因为真正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作用的是那些无始以来熏习成的其他的种子在作用的。我们现在这些种子它的力量还是很薄弱，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就需要我们去爱护它，去呵护它，去关怀它，给它浇水，用不上啊，这是很正常的，哪有可能一下子就被你用上了。无始以来兴起的那些种子啊，他们在里边根深蒂固，就像一个地方的势力一样，他已经在那里面干了几十年了，你想一下子要把它推翻了，那是不太可能的。你是一个外来的，又没有钱，又没有地位，又没有势力，什么都没有，你进入一个村庄，你就想我就要把他们给推翻了，取而代之了，你说这可能吗？进来之后你要进行长时间的努力培养自己的势力啊，学习啊，通过各方面，他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就是一模一样了。学佛修行啊，跟这种现实的生活它是一样的。唯识学对心的分类啊，当然我们说心的分类呢，主要是从心丸，对心丸的分类。唯识学对心的主体啊，心丸也就是心的主体。那唯识中建立的八识，这个八识呢可以分为四类来说明，就是前五识、第六意识、第七莫挪识、第八阿赖耶识。第一是前五识，前五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身识。这个五个识它的名称主要是依根立名，根据眼根，所以它叫做眼识；根据耳根，所以它叫做耳识。就像他们台湾啊，国外好像也是这样，某某人的老婆，然后就是要把丈夫的姓加在前面的道理一样。依眼睛产生的识，所以叫眼识；依耳朵产生的识，叫耳识。前五识在认识能力上啊，如果从心理学上来说，它只是一种直觉的作用；用佛法的概念来说呢，它只是一种限量作用。什么叫限量呢？就是它所言的境界啊，是现在的境界，是现前的境界。现在就是现在这个当下，不是过去的，过去的境界也是没有办法言，未来的境界也没有办法言，它必须在时间上来说是现在，在空间上来说它是现前，比如我要看到了我才能言得到，如果我看不到呢，在别的地方呢言不到了。第一个是现在，第二个是现前，第三呢是不加分别的，就是眼识耳识啊，它眼境界它是不带有分别能力的，它只是一种很直接的。第四呢，不带名言，当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杯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早就进入意识状态的，不是眼识的作用，也不是耳识的作用。其实我们这个五个识认识东西啊，它的作用不一样。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杯子，你眼睛看到的是它的颜色形状， 你身体接触到了是坚硬，你喝水这是舌识的作用，你消一消有声音，这个是耳识的作用。其实前五识它对事物的认识呢，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如果停留在前五识上，你还不知道这是一个杯子，当你知道这是一个杯子的时候呢，这是已经进入意识的综合。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张桌子，我们只看到这一面，但是在我们的概念里边啊，这个桌子它是一个完整的桌子，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完整的桌子呢，这已经是意识的作用了，就是意识把它综合起来的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前五识它的认识啊，它是很片面的，它是一种感觉的，很直觉性的，它要限量。那在作用上来说呢，就是叫观尘，主要是观察尘世间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是观察色声香味触的。这个八十规矩颂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合三离二观尘世，就是有一些认识呢要接触到了才能认识，有一些认识呢要保持距离啊。你们看看哪几种是要保持距离的，哪几种不要保持距离的。眼睛看东西肯定是要保持距离的，没有距离看不到了。我们讲的前五识，下面讲第六意识。这个意识在我们的精神活动里边啊，它是表现最为活跃、作用最大的这种识。我们所能够感觉到的一些活动啊，基本上都是处于意识的作用。那在这个意识里边，有一种叫做五际意识，它是跟五识同时升起的。那意识呢，它也有独头意识，比如说不需要五识现行，它一样呢可以活动的。这个意识呢，它是既言外也言内。比如说前五识在认识境界的时候，它会协助五识去分别啊、哦，这是桌子啊，那是好人啊，那个是不好啊，做出了种种判断。可是你前五识不在认识的时候，你闭着眼睛，你躺在床上啊，不是说做梦啦、啊，他一样自己也可以在活动的。你比如你在林中散步啊，你坐在房间里边啊，或者你闭着眼睛啊，他一样可以把阿赖耶识的东西不断的翻出来呀、啊，自己在那里不停的在想着啊。你在公司你处理完事情之后，你回到家里你还在继续处理的，那就是意识呢，他就会把你需要的材料都翻出来，然后进行一番整理，然后你不要太想，他也会不停的在工作了。很勤奋啦、啊，记忆是他的助手啊，是他的心锁啊，心锁都是协助心丸的，所以他是言内又言外的，这个很厉害的。那还有呢，比如说你睡着了，他还在活动，这叫梦中意识，还有定中意识，意识很多了，他表现的层面很多。那在认识方面来说呢，意识啊，它具有三量，就是限量、比量、归量。限量就是一种直觉的能力，比量就是推理的能力。我们的逻辑推理啊，谁能推理呢？就是意识。当我们推理的时候，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正确的就是比量，错误的就是非量，错误的限量也是非量。这个是说在认识能力上。那所言的境界呢也很多啦，这个意识所言的境界有性境、有待己境、有独影境。那在伦理性质上，这个意识呢它具备有三性，就是善恶无忌，我们干好事干坏事或者无忌的行为啊，都是意识的表现。意识当它和善的心所相应的时候，它就会去做好事，当它和烦恼心所相应的时候，它就会去干坏事。它既不和善的心所相应，也不和烦恼心所相应的时候，那么它就是一种无忌的状态。那这个是伦理性质上来说。从它的性格上来说，这个第六识啊，它的性格是多变的性格。比如说从情感上来说，第六识有五少，就是苦乐忧喜舍，一会儿快乐一会儿痛苦， 可能一佛就是无记，它没有一定的。那从伦理性质上来说，它一佛善，一佛恶，它往往有的时候随着境界，有的时候随着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随着自己的想法，一个念头可能一下子就变得好像很善良的、很慈悲的，突然间呢，某一种情绪冒上来的，一下子呢，从善啊就变得很恶了，嗔恨心怎么又起来的？一种性格啊，变动不定啊，你就是心态变动不定啊。尤其我们一般凡夫的人，他的心态都不是很稳定的，所以第六识所呈现出来的人的性格就是多变的，性格多变。那在三界里边的活动呢，它也没有一定。当然，我们一般人都是在异界里边，但是在异界里边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属于畜生道，有的时候呢在地狱道，有的时候呢在恶鬼道，有的时候呢是在人道。比如说，在你愚痴的状态的时候，就是属于一种畜生道的表现；当你是属于一种贪婪的时候呢，就是属于一种恶鬼道的表现；当你很痛苦的时候呢，就是一种地狱道的表现；当你很快乐的时候呢，就是一种天道的表现。所以在你的念头里边啊，也一会儿把你带到天上，一会儿呢下地狱啊。六道轮回在哪里？就在你的心上，你的心念的当下就具备六道。我想每一个人啊，应该都能够感受得到。下面讲一下六意识的作用。它的作用呢有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分别决策判断，我们对一些事情能够做出决策判断啊，这个是第六意识的作用。第二点呢就是造业，我们造善业造恶业啊，这个是第六意识的作用。第三点呢比较关键，转迷为悟，我们学佛修行啊，这个是第六意识的作用。你不要以为不要意识啊，不要分别啊，我们流转生死造恶业，使我们流转堕落，这是第六意识的作用。但是我们想要成佛，一样还是要靠第六意识的力量，就是要第六意识对世界要重新观察，重新审视，这个是第二。下面讲讲第三个部分，莫拿识。莫拿识从名称上来说，它叫莫拿，翻译成中国话就是意，它的作用呢就是思量。那在认识能力上呢，他认识的境界是什么？莫拿识认识的境界是什么？是阿赖耶识的见分。但是他对这个阿赖耶识的见分啊，他不能够正确认识，他把它当作是我啊，就是阿赖耶识就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总的一个主体，最根本的一个主体。那么对这个根本的主体呢，不能够正确认识，所以才有一种灵魂啊、神我啊，以为我们这个生命里边这就是一种神我，一种固定不变的神我。因为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观念为基础啊，所以呢他对前六识呢就形成一种错误的影响，对这个意识啊造成一种错误的影响。那从认识上来说呢，莫拿识它是属于错误的认识，也就是属于非量，在三量里边啊是属于非量。那莫拿识的作用呢，第一点就是执第八阿赖耶识为我，第一点就是执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第二点呢就是跟四种惑啊，就是我痴我爱我见我慢四种烦恼相应，相应的结果呢就成为前六识的杂染所依。第三点呢就是恒以自我为中心，不能妄想。有情啊为什么以自我为中心？他的精神根源就是莫拿识。第四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他的名称翻译成我们中国话就是暂时。在认识能力上呢，阿赖耶识所呈现出来的主要是限量，它是限量，它是没有分别啊这些能力的，它是不对境界进行分别的。从存在的形式上来说呢，它是恒转如暴流啊，它是属于一种不长不断的，它是没有间断的。我们讲前六识都是有间断啊，但是阿赖耶识呢它是没有间断的，它是一种无始以来的延续。 但是这种延续呢，它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延续，它像流水一样，它是会变化的，它的内容会随着我们前六识的认识啊，在不断的改变。比如说你往里边装好的东西，那它那里边好的东西就越来越多，那不好的东西呢，它的作用力量就越来越小。如果你越往里边塞不好的东西呢，那你的奥赖耶识里边那些不好的杂染的种子啊、烦恼啊，力量就越来越大。所以学佛修行就是看你培养你的阿赖耶识里边的哪一部分的种子。阿赖耶识的作用有几个方面哈。第一点就是保持经验，就是接受外边的信息啊，然后保持经验。第二点呢，就是支持我们的根深，我们的生命能够很活泼的在说啊、笑啊、走路啊，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在支持着它。如果这个时一旦离开，我们就呜呼哀哉。第三，它是作为逃生受报的这样的一个主体，你去逃生去接受果报，生与生之间的连结，生与死之间的连结，这一生和下一生之间的连结，都是阿赖耶识在作用。因为阿赖耶识是延续的，而其他东西都是有间断的。比如我们这个色身它一起会结束，我们的意识活动它也会结束的时候，但是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没有结束的时候，它是一贯的，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一贯的东西，那我们一死的不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这一生的记忆怎么样带到下一生？我们小的时候的记忆如何带到现在？我们现在的记忆，我们现在的修行又如何带到未来？那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阿赖耶识，所以呢，我们的生命的许多经验啊，它才能够保存而不会丧失，不长不断。第四点就是色心活动的源泉，色心活动的源泉。后来也是有这么几大重要作用，我现在给你们讲的都是非常要领性的，非常精要性的，你们要抓住这些要领啊，以后去看唯识啊就容易的。不过我那里有一篇文章，就是佛教心理学，那个是我96年在河北生活禅夏令营给那些学生讲的，我现在讲的内容大概呢在那里边。下面讲第五个问题，心与心所。心是作为精神活动的主体，但是心理的活动啊，它不是孤立的。就像国王当他出行的时候啊，即使是微服私访啊，他也会带上两个太监。那一般的情况下呢，肯定是文武百官呼呼啦啦的一大堆人啊。那同样的，我们的心理的活动、精神的活动啊，这个每一个时的升起啊，它也有许多心所、心理活动和它相应同时存在的。因为我们每一种心理、心玩的活动啊，它要完成一件事情啊，它必须要有很多心所跟它配合，它才能一起完成。比如说像前五识的产生，它有34种心所跟它相应。第六识呢，那就厉害了。第六识的活动啊，它有51种心所跟它相应。那第七识、第八识那就少一点。那心王和心所，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它们的活动关系是怎么配合的？在佛教里面讲有几种情况。第一，就是心王和心所活动的时候，第一是时同啊，时间相同。同一个时间在活动呢。第二呢是一同，什么叫一同呢？就是同一即有一。比如说意识，它的活动是以意根为即有一，那么跟意识相应而起的这些心所啊，它也是以意根为即有一。第三就是所缘等，所缘的境界啊是相等，就是相似，不是绝对一样的。为什么不是绝对一样呢？因为心丸是言总相，比如说对这个茶杯总的认识，这个茶杯是心丸的作用。当我们看到这个茶杯的时候，我们喜欢啊、讨厌啊、 起贪心啊，起嗔恨心啊，觉得这个是我啦，这个不是我啦，那么这就是心所的作用。所以心丸是言总相，心所呢是言别相，不一样。这个就是心丸和心所的关系。所以佛经里面讲，心丸就像金主一样，心所就像大臣一样。国王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那自己做啊很困难，你必须要由大臣来帮他一起完成。那第一点是说明丸所的关系。那第二点呢，我们要知道的是关于心所的种类。心所的种类，心所到有哪一些种类？那如果根据唯识宗的分析法呢，就是51种心所。这个51种心所，它有分为6类的。这里面比如说有片形的心所啊，就是普遍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包括世间心理学都承认的一些心理活动，叫片形心所。别境心所，就是有5种呢，在特定的状态下、特定的环境下所产生的心所。那么因为佛法的心理学呢，它关心的是道德实践啊、修行的伦理的这些问题，所以在这些一般的心理之外呀，他又指出了一些特殊的心理，比如善的心理、不善的心理、烦恼的心理，这些呢主要是有关于修正方面的。所以我个人在对这个心理学上，当时为了弘法的方便啊，我把它分为几种类型啊，也可以供你们参考一下。第一呢就是普通的心理，第二呢是善和不善的心所，就是道德和非道德的产生的思想根源。普通心所嘛，当然就是心理学上说的一些心理过程啊，这个在心理学的书上都能看得到的。那第二类呢就是善和不善的心所，就是有关于伦理啊、道德啊、犯罪啊，它的心理基础。那第三类呢是属于止观实践心理，就是关于修行方面的。那止观实践心理其实在佛法里边啊，大体也把它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在修习止观中对你造成的障碍的心理，就是止观障碍心理。比如说有哪一些心理会障碍到你的止观的成就，这里面包括疑啊、怀疑啊、昏沉啊、睡眠啊、吊脊啊、懈怠啊、放逸啊、执念啊，这些都是属于止观的障碍的心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属于止观的实践的心理，你修止观的过程中会产生哪一些心理活动，这里包括像信啊，对信仰就是一个开始了，精进啊，还有念啊、意念，还有定啊、慧啊、清安啊、行舍啊，这些都是我们在修止观的过程啊必然要经历的一些心理活动。那我刚才讲到善和不善的心理啊，其实主要包含几种，比如说像不善的心理啊，主要是包含着像无常、无愧，这个是不道德的、犯罪的根源。那另外呢，像贪嗔痴也是属于不善的心理根源。那善的心所呢，有几种，一种就是惭愧，一种就是不放逸。惭愧是我们道德建立的基础，不放逸呢，就是我们道德啊努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心理，就是不要放纵自己，这种心理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是道德的基础，这个是道德的基础。所以懂的心理因素呢，从善的到不善的，以及到这种止观的实践，这个普通的心理啊，一共有5种。一共有5种，这个5种呢，第一种是着意，第二种呢是触，第三种呢是少，第四种呢是想，第5种呢是思。这个5种在佛教里边啊叫做5片形。什么叫5片形呢？片就是带有一种普遍的意义啊，就是说只要我们的这个心丸啊，它的活动啊，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只要有心丸活动，就会有这些心理活动。所以在这个八个识里边，前五识、第六意识、第七识、第八识，在他们的相应的心所里边啊，这个五种心所都有，五片形心所都有。它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它都存在的。它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所以叫五片形。那这个五片形里边，第一种呢就是着意啦，着意就是一种，当我们这个根和茎啊合合的时候，它产生了一种警觉和注意力这样的一种心理。这种心理其实很普遍，我们不管走路啊、吃饭啊、干什么啊，其实有意无意的，我们都有一种注意力在里边。如果没有注意力啊，我们可能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了。不然你们现在在听课，这里边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注意力，没有注意力你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听了。第二种呢就是触，就是根、茎、识三种合合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种感觉的心理啊。触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的心理呢引申其他心理的一个重要基础。当我们接触了境界之后，然后我们就会有意的进一步的去思考一些关于这些境界的问题啊。那么下面就是一种少，因为当我们所缘的境界必然有顺境和逆境，那面对着这种顺境逆境，我们就会有痛苦的、快乐的、欢喜的、忧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少呢在心理学上基本上是属于一种情感和情绪的这样的一种范畴。那第四种呢就是想，想就是起相，在心理学上呢定义就是起相为意。当然我们这个起相呢不像照相机啊，我们是带着一种情绪啊，带着一种经验，带着一种观念去起相。然后我们起了相之后呢，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些分别啊、安立名言啊，比如说这个是桌子啊，那个是杯子啊，这个都是属于一种想的作用。第五种就是思，思就是造作为意，它是属于一种意志的行动。这个五种心所呢是属于普遍的，非常普遍的心所。那我们下面讲到善和不善啊，比如说在不善的心所里边，贪嗔痴啊，这个三种呢它是称为三不善根，三种不善的根源。唯识学讲根本烦恼六种，随烦恼二十种。比如说像兼贪啊，就是小气，小气这个是属于一种贪的表现。还有像贪起，就是我们一个人想要讨好别人、巴结别人啊，他也是贪的表现。那还有呢，骄慢，其实也是属于一种贪的表现。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呢，因为你过分的贪着自己的长处啊，懒着自己的长处啊，所以才会产生一种骄的心理，就是因为你懒着自己的长处。如果你呢看中别人的财富，贪别人的财物，那么你就会产生一种缠起的心理，缠起就是一种阿谀奉承、讨好别人这样的一种心理。那像嗔恨心呢，它的表现形式也很多，比如说愤怒啊、怀恨啊、嫉妒啊，它都是属于嗔恨的表现。所以一种心理啊，它会表现出很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那总的来说，其实它都是属于一种嗔的作用。所以我们了解这些就是善和不善的心理啊，还有就是惭愧还是无惭无愧。那么我们知道就是道德的心理的根源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些道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去止恶行善。当我们贪心起的，我们知道这是贪心，我们嗔恨心起的，我们知道这是嗔恨心。觉得这个对修行啊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要讲起来每一个心所啊，其实要解释起来要解释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做非常详细的说明。我下面要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心和性的一些关系。我们讲到人心啊，那么跟人心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人性和人格。这个人性呢似乎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最本质的东西啊，我们生命里面一种最本质的东西。 他似乎是天生的。所以古代呢，有关于性善啊、性恶啊这样的一些说法。这个西方人也有说，人有神性，也有兽性。在中国古代呢，人也说呢，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啊，就是显示人的一种善性的体现。但是孟子他也讲啊，人要是没有教养的话呢，跟禽兽啊差不了多少啊。就是说人只要你不小心一下，你跟禽兽就差不了多少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在人性里边啊，在生命里边啊，真正这种不善的东西，兽性啊，所呈现出来力量应该是更大的。在哲学上来说呢，就是有人性善、人性恶。在西方哲学好像有一个叫休谟的，还有一个什么人性论啊，你们有看过吧？总的来说呢，关于这个人性呢，在哲学上啊，在宗教上呢，它的探讨多多啊。那佛法还是从缘起的角度，这个要把握原则。我们学会要用缘起去看一切，同样对人性的问题啊，我们也一样还是要用缘起的角度来看呢。在我们这个意识的层面啊，人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性，先天的，除了佛性以外，但是佛性是我们所感觉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但是在我们意识的层面里边啊，人性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善啊、恶啊。所以当我们说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人有几个层面的性啊，有动物性、众生性，就是跟众生共有的一种性，有人性、有佛性，这个是从三个级别来分的。那众生性呢，比如说食色啊，这些东西啊，饮食男女啊，我执啊，就是人和一些动物共有的一种性，叫做众生性。人特有的一种性，那么就叫人性。那如果从我们这个佛法概论来说，人特有的性应该就是什么惭愧圣啊，什么坚忍圣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从我们现实的人生来观察我们的人性呢，其实每一个人的人性啊，它都是长期以来养成的，不是先天就存在的。我们人性的产生，它的基础是什么？是人心。人心呢，有善有恶，有贪嗔痴，那也有呢那些种种善的心理因素啊。那人的生命在延续的过程中啊，某一种心理它总会得到一种特殊的发展。所以我们这个人里边啊，有贪性人，有嗔性人，有我慢性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我们说众生相啊，有一个人你不断的贪，不断的贪，你这个人你就是一个贪性人的，这个贪就成为你的人格的主体，你的整个人格就有以贪为核心形成了你的人格。如果一个人老是嗔恨心呢，那你的人格就是以嗔为主体，然后构成了你的人格。所以人性每一个人啊，你的小气啊，或者豪爽啊，或者呢残忍啊，或者仁慈啊，或者贪婪啊，或者吝啬啊，或者慈悲啊，或者厚道啊，或者是偏向感性的啊，或者是偏向于理性的啊，各种各样的，总的来说就是什么样子的人啊都有啊。就是每一个人你的人性啊，都是你自己长期培养出来的，这就是你的人性。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既然是一个培养出来的东西，它将来还是会改变的。贪性的人他不可能永远都是贪性，如果有因缘他也可以改变啊，你可以克服，通过修行来克服自己，你可以把你的贪给克服掉。嗔恨心的人呢，你可以不断修慈悲观，把你的人格啊嗔的这种力量给战胜了，那你就变成慈悲的。这个我原来在北大那边给那些北大的学生也做过一次从人心到人性的讲座，就是先给他们分析人心，然后从人心如何啊养成各种人性。所以从人心到人性，从人性到人格，这个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都是在我们如何的去塑造自己。 就觉得佛法呢，在对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解释啊，他真是讲得非常的好，是吧？西方哲学啊，中国啊，那些什么哲学啊，就是不好跟佛教比啊。我们佛陀他老人家真是大智慧啊，我每一次看的这些呢，就觉得很感动的，能够把人的这些问题解释得这么透彻，讲得这么合理，合情合理的。如果说你没有对生命有大彻大悟，你不可能讲得这么透彻。人家西方哲学的人，他们怎么讲啊？总是不究竟、不圆满。他虽然也讲到一些，他不能够根本上解决人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好好的学习佛法呢，把它包装包装，推广出去。关于包装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个弘法呢，有一个原则，怎么弘法，怎么包装，它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社会上的人，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最容易接受的，我们就是用那种方式，这个就是原则，这就是标准。佛法呢，其实它没有一定的，真理是没有一定的，看我们怎么样去呈现，怎么样去表现。真正你把佛法学透了，你怎么说都可以的。你如果觉得你一定要怎么说，说了人家听不懂啊，其实说明你没有搞透了，你没有搞清楚了。你真正搞清楚了再深奥的道理，当然除了有一些不可说的之外，只要是可以说的这一部分，其实佛法它是理性的，主要还是可以说的。你经常用不可说，不可说，其实你是说不清楚，不是不可说。所以很多道理还都是可以说的。那不可说三藏四二部搞了那么多，他怎么说出来的？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动不动就是不可说了，搞不清楚，来个哎呀不可说啊，不可思议啊，言语道断啊，正好就挡箭牌。好，老佛爷给我们找了一条退路。人家还觉得你很高深哦，不可说，你看已经进入不可说的状态了。我是只要给你们提供来让你们思考这些问题呢，当然将来我在弘法的过程中，我想逐渐的一个一个呢，我们讲人生佛教啊，就是要对人生的各个方面都用佛法的智慧啊，做智慧性的思考，不管是什么问题都是可以思考的，佛法呢都能够给他提供一套最好的想法、理念、智慧。我们首先要把佛法要学透了，佛法如果你要没有把它学透了，把握的不透彻的话，那你想的太多，有的时候也麻烦，就歪的很多，就是你自己的想法，不是佛法的想法。我们学习佛法，你必须要透彻的把它把握了之后，你才有可能精确的表现出来，否则你所表现出来就是似是而非哦，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了。你说了半天可能都是你自己的想法，不是真正的佛法。你虽然可以发挥得很热闹啊，很通俗啊，但是你讲的到底究竟是不是佛法呢？是气理不气理，还要气理气机啊，这个原则很重要的。所以佛法是一个无尽的宝藏啊，这个宝藏就是要我们去开发，真是值得我们尽行少啊，献生命的去做，这个是太有意义的，因为实在社会啊太需要了。